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我们想讲一下教宗方济各逝世。教宗方济各逝世享年88岁，梵蒂冈教廷就表示了，教宗在当地时间复活节的第二日早上7:35返回天父的家，一生啊奉献给主和教会。这一日啊又是罗马建成日、哦、教宗他2月因为感染肺炎要留医5个星期，期间啊一度危殆。添他3月底出院之后，听从医生的建议休养2个月。方济各在复活节现身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露台，坐着轮椅向信众致以复活节的祝福，并且透过助手向信众发表简短的讲话，指加沙局势严峻，令人悲痛，呼吁交战各方即刻停火，并且释放所有的人质。另外呢，教宗啊又同正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曼斯短暂地会面了几分钟，双方交换了节日的祝福。方济各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世，是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罗马天主教教宗。他在2013年起担任教宗职务，领导全球13多亿的信徒，致力于推动教会改革和社会的正义。他的离世将启动新一届教宗选举的程序。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当地时间4月21日早上辞世，梵蒂冈就宣布教宗因为脑中风陷于昏迷，继而出现不可逆转的心脏衰竭，最终离世。死亡经由心电图确认，在那一个晚上6点，教宗的灵柩在他生前住所圣马尔大之家的小圣堂入殓，由总务司机法雷尔主持确认死亡和入殓的仪式。根据死亡证明，方济各他曾患有多种的健康问题，包括双侧的肺炎、多发性支气管扩张、高血压和第二型的糖尿病。医生说方济各因为肺炎引致急性呼吸衰竭，病情恶化的期间曾经在2月14日入住罗马真理大学的附设医院留医了38日，是他任内最长一次住院的纪录。教宗生前已经就立了遗嘱了，指明呢希望葬在罗马圣母大殿的保禄小堂里边，那里亦是圣母救民之像所在之处，他要求以简朴仪式安葬，棺木呢不作特别的装饰，墓碑仅仅刻有他的拉丁文名字。他还在遗嘱交代葬礼费用由一位匿名的捐助者承担， 并且已安排将有关的捐款转交了圣母大殿。教宗呢会葬在罗马圣母大殿的保禄小堂。圣伯多禄广场周一的晚上举行玫瑰经祈祷，为离世的教宗方济各祈求灵魂安息。大批的信众出席了祈祷会。教廷还表示，方济各的灵柩在4月23日移送至圣伯多禄大教堂，供信众瞻仰。九日哀悼儀式隨即就展開了，葬禮日期有待枢機團在4月22日召開會議後決定。根據慣例，葬禮大約死後第四至第六日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將出席葬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他是一个好人，他努力工作，爱世界，能出席他的葬礼是我的荣幸。特朗普呢亦下令美国全国公共建筑、军事基地和驻外使馆，即日起至教宗下葬日的当日日落為止，降半旗致哀。教宗方濟各的葬禮在4月26日舉行。方濟各為天主教歷史上首位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在2013年當選以來推動教會的改革，提倡簡朴的生活，關懷弱勢社群，任內經歷多項的重大議題。以一位在位超過12年的教宗有多大的影響力呢？有個統計，截至2023年底，全球天主教徒的人數超過了14億，佔全球總人口大約 17.5%。美洲呢是擁有最多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全球天主教徒最多國家的前四名分別是巴西、墨西哥、菲律賓和美國。我們休息一下，下一次講一下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關係。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好多人對天主教、東正教還有新教都搞不清楚他們的關係。其實簡單地說，他們都是源自早期的基督教，即是說現在大家都說基督教通常是指新教，其實新教和天主教、東正教並列為基督教派的三大分支。天主教是以羅馬教宗為最高的領袖，他們強調教宗權威和教會的傳統。東正教則是起源於東羅馬帝國各地的教會，比如希臘、俄羅斯的東正教都是自治的，他們拒絕教宗的普世權威。而新教呢，就是大家所說的基督教， 即是在16世紀宗教改革裏面從天主教分裂出來的，又都是反對教宗的權威的，更加重視每個教徒和聖經的直接關係。至於剛剛去世的天主教教宗，其實是羅馬教區的主教，因為羅馬教區的特殊地位，所以羅馬教區的大主教就成為了全球教區的總首領了。而教宗方濟各可以說是近代教宗裡面最受爭議的一位，甚至有人說他是歐洲極左派運動的重要推手，被爭議的行為包括什麼呢？包括他推動女權運動，支持黑命貴運動和極端的環保主義，甚至在2024年他還說過什麼啊？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徒有共同的使命，這樣說，以一種是離經叛道的說話。他還被人批評包庇天主教裡面出現的大規模的性侵問題。這一種爭議不單止是外部的議論，甚至連到天主教美國中座大使叫維加洛大主教都站了出來公開對方濟各進行批評，因為這個宗教事務他比較敏感，一般呢都不會過多評說的，但是按理解世界上任何的政教都有一個重要的責任，那就是要讓人類能夠保持傳統意義的道德，絕對不能夠按人的現代左派的潮流去隨波逐流，更加不能夠搞共產主義者，嘴裡面說什麼世界大同之類的講話。如果人的傳統道德越來越少，即是說就等於向地獄越走越近了。這樣教宗方濟各離世之後，天主教未來的走向又會怎樣呢？那就牽扯到新一任教宗的選舉問題了。據了解，新教宗選舉由天主教的書記主教團負責，書記主教亦就是我們俗稱的紅衣主教。選舉呢是必須在教宗去世後的第15到20日內開始，又即是說最遲在5月11日選舉就要開始了。選舉的地點是在梵蒂岡的西斯廷教堂。參加選舉的一些紅衣主教必須是80歲以下，目前呢符合這個資格大約有120人。選舉期間他們會被隔離在西斯廷教堂裏面，每日最多投四輪票，直到通過了三分二的多數票才能夠選出教宗。得意的是呢，每一輪的選舉結果就是通過煙通的煙來宣佈的，如果冒出來的是黑煙就表示未選出，而煙通冒出的是白煙的話，那就表示新的教宗已經產生了。那誰有可能成為下屆的新教宗呢？因為這一次的選舉不單止是天主教會內部的事，而是將影響著全球宗教、政治和文化的重大事件。目前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就有幾位，根據公開報導，第一位是現年70歲的梵蒂岡國務卿皮帕羅林，在教宗方濟各的領導下他任職了11年，在政治上帕羅林被認為是溫和派， 他的職業生涯一直活躍在羅馬教廷的外交部門，部分的生涯是在尼日利亞和墨西哥的教廷大使館度過。2014年帕羅林被教宗方濟各封為紅衣主教。第二位是非洲和馬達加斯加主教會議研討會的主席，現在65歲的貝松古。之前他因為2023年天主教教義的宣言而登上新聞的頭條，以個教義允許天主教神父給予根據教會法未被視為已婚的夫妻祝福，包括允許神父為同性情侶進行祝福。但是主教貝松古之後表示，以個教義在非洲大陸無效，將被視為對教宗方濟各左傾原則的尖鋭譴責。他是在2019年被教宗方濟各封為紅衣主教。還有一個就是71歲的紅衣主教艾克，曾經是一名醫生，被廣泛視為是潛在繼任中最為保守的一位。2015年艾克協助撰寫了11位紅衣主教談論婚姻和家庭，從牧師的角度撰寫了論文，文中他堅決反對教宗方濟各贊同在第一次婚姻未被宣告無效的情況底下進行民事的再婚。艾克他認為是一種結構化、制度化的通姦行為。艾克還批評現任教宗，他武力反對德國主教會議提出的允許新教徒在天主教教堂領受聖餐的提議。艾克在一篇論文中指教宗對這件事情的裁決完全令人費解地說。2012年艾克被教宗本笃十六世封為紅衣主教。還有一位是匈牙利的紅衣主教，現在72歲的艾爾多·巴多祿，他曾經任歐洲主教會議主席，也是一個虔誠的聖母瑪利亞信徒。身為保守派的人士，艾爾多先前曾經反對離婚或再婚的天主教徒領受聖餐，因為他認為天主教教義認為婚姻是不可解除的。艾爾多還直言反對歐洲國家接受難民，表示這個無疑是人口的販賣。2023年艾爾多被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封為紅衣主教。我們休息一下，下一次繼續介紹其他呼聲較高的候選教宗人選。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我們繼續介紹菲律賓的紅衣主教塔格萊。67歲的塔格萊被稱之為亞洲教宗的方濟各，他的政治立場傾向於左翼， 他一直批评教会对待同性恋和跨性别的人士，以及离婚和再婚教徒的态度。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里面，他说教会对同性恋者、离婚者和单亲的母亲严厉的立场，损害了教会传播福音的目标。这样说，帕格莱是第七位被任命为红衣主教的菲律宾人，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第一位来自亚洲大陆的教宗。2012年，他被教宗本笃十六世封为红衣主教。还有一位是美国红衣主教帕克，他76岁，是教会中的极端保守派领袖，他是拉丁以撒的支持者，亦是教皇方济各自由主义倾向公开的批评者。他曾经对教宗方济各允许离婚之后再婚的夫妇接受圣餐的意愿提出了质疑，和对教会有关人工避孕、同性恋和民事婚姻的新措辞提出了质疑。他说令人反感地说，2010年帕克被教宗本笃十六世封为红衣主教。还有一位马尔他红衣主教格雷奇，他是现任主教会议的秘书长。67岁的格雷奇是一个温和的继任者，他先前曾说过有必要向那些因性取向或婚姻状况而被教会排斥的人伸出援手。2014年，格雷奇在主教会议特别大会上发言，他强调教会需要保持教导的连续性，同时允许向人们讲话的方法上发挥创造力。最后，意大利的红衣主教祖皮，现年69岁的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他出生是罗马，曾经担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主教这一重要的职位，使他成为教宗方济各的宠臣。2023年，他被要求前往乌克兰执行一次备受瞩目的和平使命，会见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同年，他又被派往美国会见著名的天主教总统拜登。2019年，祖皮被教宗方济各封为红衣主教。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辞世享受88岁，他不单止应验了洛查丹马斯的预言，还被一份将近千年前的神秘预言书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一份来自西元12世纪被称为宗教预言书的古老手稿，据称不单止预言了方济各的继任人，还描述最后一位教宗名为罗马人巴波禄，并且将在2027年迎来末日审判。感话随着方济各的出世，除了引发全球关注过去的预言，众人更加对继任人选所透露的关键信号议论纷纷。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下一任教宗和世界末日景已经被预言了。很多基督徒相信2027年意味着耶稣第二次降临，将再度回到人间审判，所以都认定2027年就是末日审判日，所依据的就是教宗预言书。听说这个手稿 是在梵蒂冈的机密档案室里面发现，它是由一连串神秘的拉丁短语组成。在1143年教宗塞勒斯廷二世的时候，由圣马拉基手写而成，记载了112则神秘的短语，每则对应未来每一位教宗，直至到世界的末日。这一份手稿记载最终是由名为罗马人伯波禄的一位教宗结束。巧合的是，目前呼声最高的九位教宗候选人里面，有三位都是叫伯波禄，分别是匈牙利的艾尔多、加纳的彼得图克森和意大利的祖皮。由于预言似乎将成真，引发了部分信徒关注到世界末日是否即将来临。每日的邮报还讲明了最后一位教宗的描述，将在教会面临空前大动荡之际掌舵，最终将导致罗马被毁，教宗制度的终结。在神圣罗马教会的最后逼迫中，罗马人伯波禄将统领信众，历经万般苦难之后，七丘之城罗马将被摧毁，而可畏的审判者将审判世人。每日的邮报他还补充，有人认为罗马人伯波禄是将出现的接班人，甚至就是方济各本人。理由呢，是包括他有意大利血统，而且他本名为伯格里奥。圣经学者近年亦都持续研究预言中所提到的教宗时序和时间轴，推估出预言开始后第442年为终点。因此预言话在2027年世界终结地说。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继续讲下方济各教宗的争议行为。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教宗方济各的逝世低引人，备受全球的关注，选举的流程就更为暗潮汹涌了。长期以来对教廷事务直言不讳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在22日率先地表示，质疑仅在一天时间里面通知召开教宗选举前首次的总会议，影响交通不便和连麦司机是否能够及时赶赴罗马参与新任教宗选举的时机。事实上，外界猜测引发质疑的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于尽管近年教宗的健康时好时坏，但希望拉近和中国友好的想法就一直没有变。而主导教廷政务的国务卿帕罗林就更加被外界认为可能加速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下一任教宗的选举或将在梵蒂冈掀起一场政教的风暴。 直至今年的四月，全球有252名在世的书记，依照年龄限制规定，有资格参加教宗选举的书记年龄必须在80岁以下。目前全球共有135名书记是选举人，其中在香港天主教教区一共有3位仍然在世的书记，包括荣休主教陈日君、汤汉和现任主教周守仁，其中得现任主教周守仁符合年龄投票的资格。教宗选举可能引发的争议之外，近年陈日君因中国因素和方济各就越行越远了，与柏罗林就更明显不和。2013年方济各上任以后，多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并且公开希望和北京对话，但是都未获到正面的回应。柏罗林则代表方济各和中国交流，陈日君甚至因为这样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抨击柏罗林对中国他重外交而非信仰，地说是方济各身边的灵神。在柏罗林全力推动底下，2018年9月22日，梵蒂冈和中国签署了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被外界认为是梵蒂冈对中共政权的重大让步。陈日君更公开地谴责梵蒂冈，他说是将羊群送入虎口。面对陈日君对教廷向中国示好的态度一再抗议，加上在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期间，教廷未能够为香港的民众发声，陈日君和教廷就越行越远了。2020年陈日君他亲赴梵蒂冈，试图当面向方济各递交信件，恳求方济各任命忠于信仰的香港新主教，但是都未获到接见。陈日君当时就表示那是他最后一次赴罗马。方济各过去几次表达期待和北京提升关系的愿望，希望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教宗，不过一直都未能够成行。2024年的9月，教宗方济各结束亚太四国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的访问，他搭飞机从新加坡返回罗马的时候，他非常渴望访问中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敬仰中国，尊重中国，他相信对于教会来说，中国是一个承诺和希望，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在冲突的问题上边。从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至今，中国在西欧只有一个国家梵蒂冈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梵蒂冈也是台湾目前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但是教宗希望梵中的关系正常化，就使台湾担忧是不是会使梵蒂冈和台北断交。中国拥有大约1200万的天主教徒，到而家为止，中国一直拒绝由教宗直接任命主教。在北京来看，这个就形同失去主权和干涉内政了。 在台面上只能够参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的官方教会，拒绝参加官方教会而在地下教会做礼拜，或唯一忠于教宗的天主教徒，都成为了政府迫害的对象。梵蒂冈和中国2018年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他签署了一份临时性的协议，中国政府可提议新任主教的人选，教宗就有权否决任命，算是结束了几十年来哪一方拥有任命在华主教权威的僵局。这个协议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度被延长。2024年的这次延长就以四年为期。不过这一段内容从未对外公布过。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18年协议签订以来，经双方同意任命的主教共有10位，其职权范围大约涵盖全中国90个主教长期缺位教区的1/3。不过北京在签署临时协议之后，亦就已经不止一次犯规了。2022年的11月，中国将获北方制国任命的江西余江教区主教彭维智擅自调任为江西教区的副理主教，但是教廷呢就没有承认过所谓的江西教区。梵蒂冈因为这样就指控北京违反了2018年的协议。2023年的4月，中国官方教会单方面地调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沈斌为上海教区的主教。梵蒂冈直到7月中先正宣布教宗同意任命，但是教廷的国务院长帕洛林就抨击中国当局将沈斌从江苏海门教区主教调任上海教区主教的时候没有征询过教廷的同意。中方这个单方面的举动违反了梵中主教任命协议当中的对话和合作的精神，方济各亦被批评为叩头的外交。退休的书记主教陈日君也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梵蒂冈和北京正在进行的和解，他直言教宗并不了解中国。我们今集的时间到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